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乐意和杨牧师。杨牧师你好。
乐意好，大家好。
杨牧师，我们已经谈过五祭七节，我们还是帮助听众朋友就叨唠一点，请他们记住五祭七节是什么好吗？
重复是好的。
五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
赎愆祭。那么七节上回我们说以安息日为基本安排，那么上半年有逾越节啦、无酵节啦、那么初熟节啦，
还有五旬节，五旬节又是七夕节，
对对。
那么下半年就有吹角节，其实是犹太人民事年的开始哈，
新年，
对新年。然后呢，就有赎罪日哈，就是七月初一，是新年七月初 十就是赎罪日，是犹太人，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是他们一年，现在犹太人也觉得是一年最最最重要的日子
的。
还有就是祝棚节，是非常欢乐的。其实我觉得犹太人挺好哈，他们的节期有严肃的纪念神的恩典和赎罪，也有欢乐的祝棚节或者其他庆典，我觉得他们这样安排得很好啊。
对，所以呢，安息日这个血祭从神的安排里面对他的百姓呢，对今天属灵一众教会我们都是好事情。但是我们把这些节期有一些提醒我们要纪念神，把日子分别归主。如果我们上回说一年我们有安排退休啊，安排一块来欢乐出外旅行啊，教会呢，这个也是现代化，把这些节期的经义呢放在我们生活里。
是的，而且我们在立位记就看到要追求圣洁，那不单有圣所、圣名、圣地哈，其实也有神圣的时间哈，这些节期就是神圣的时间，分别出来给神。上次已经谈过，这些节期有它历史的意义，因为真的是出埃及之后神所颁布的，他们也守了，也有属灵的意义。这属灵的意义最终是预表基督，指向基督这位大祭司哈，他为我们献祭。然后呢，也有社会的意义，就是可以一同来欢乐，彼此来提醒。去纪念神。那么牧师，我知道这一次我们谈的圣所、圣地、圣名、圣时，神圣的时间，也谈到圣物与圣名，对吧？
对，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今日利未记二十四章提到圣物，包括会幕、圣油、圣饼跟神的圣名。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邀请你同读利未记，同来追求圣洁。
真道分解，利未记研读。
今天我们进到的经文是整个二十四章利未记，那么就比较简单只有二十三节的经文。那么大家看呢，这个和本的分段呢都很清晰，它的标题是燃灯之力如果你有和本，接着呢就是从第五节那里呢，陈血饼，那么最后呢这个大段呢从这个十三节开始呢。咒诅主圣名者杀无赦这个和本的分段是这样。这二十三节经文呢它主要是两个大段不是它三个标题。一到九节呢就特别谈到在神的会幕里呢有两件事情要清晰的，就是要恒常的把灯点燃，不可以熄灭的。一到九节提到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另外就是每个安息日呢要更换那个陈设饼啊，这两件事情在神的会幕里啊，这个是很重要啊。神会幕里呢不单只有点灯跟换陈设饼呢，还有其他的物件呢，但是他主要是提这两个。那么到从十到二十三节呢就是麻烦了，有一个第十节说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呢父亲是埃及人啊，但是他犯了亵渎神的圣名的罪啊，所以呢这个往后呢十到二十三节就提到这个跟咒诅神圣名有关的案例啊，而且死刑啊也临到这个咒诅神名的人身上啊，这个就是整章二十四章的概论。那么我们特别留意二到四节这里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留意这里，使灯常常点着，这个常常要注意。第三节，在会幕中发归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个从晚上到早晨要留意，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要留意我，世世代代永远就是恒常的意思咯。还有第四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这里呢原文呢专家告诉我们呢，这三节经文二到四节呢，这个恒常地呢就出现三次，虽然和本圣经用不同的翻译啊，世世代代啊，什么长啊，这个。那这个就表示这个点灯呢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那么会幕是表示神的同在啊，一直以来出埃及记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往后呢神要摩西建立这个会幕。会幕是神与以色列民相遇的地方，是神同在的象征。那么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你如果说哎呀神哪里与我们同在啊，其实当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会幕在人中间与人同在。所以新约的信徒，当然你问我哎，神哪里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就是神的同在。但是这里利未记呢就说那个时候呢神真的是透过他要摩西盖建的会幕，就表示他与以色列百姓同在。所以会幕的建造跟使用呢是提醒以色列民呢神引导他们与他们同在。会幕也是神跟人交通的媒介，以色列民可以透过献祭跟祷告来到神面前。那这里我说有两件事，点灯需要油嘛，圣油是橄榄油跟香料制成的，作用是来点燃金灯台上的这个灯，那个作用就是让整个会幕呢充满光明。那么圣油呢也象征神的话语啦，如果用新约的表示，它照亮我们生命的光。所以神的话语，如果你念诗篇19篇105节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光明嘛。神的话语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这个是这个圣油，神话语的光照，可以这样的从象征属灵的意义来帮助我们明白圣油照亮，明白神旨意的意义了。如果你跟我每天有神的话语，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安慰和鼓励。当然这个圣饼这个陈设饼也是表示神的，特别会幕已经表示神的同在，但是圣饼呢你可以说它是用细面粉跟油烤制而成的嘛，放在纯正桌子，代表神赐给我们生命的粮，耶稣，在新约在约翰福音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这个圣饼就是神同在，不但是神同在，是神同在的生命。圣饼象征耶稣基督，这个他是生命粮已经说过了，可以满足我们灵魂的这个需要 啊，盼望这个呢特别提到圣油啊，橄榄油制成的啊，提到圣饼，特别让我们不忘记神是我们同在的生命，生命粮啊，这个意义。所以这一章呢，其实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呢，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利未记都是勉励我们，提醒我们，跟我们的圣洁有关啊。但是圣油、圣饼，你可以说就让我们不忘记啊，圣油让这个灯台上的灯要常常点亮的。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界上的光，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啊，这个都是新约有名的金句。这里利未记这个圣油跟圣饼呢，点灯跟这个生命粮陈述饼，就是这方面对我们的属灵的意义。
我的灯需要有真诚之下，是我的永远好亮光，我的灯需要有真诚之下，是我的大光到处作王。
再一次来唱我的灯，
我的灯需要有着真相之下，是我的永远发亮光，我的灯需要有着真相之下，是我的大光到处作王。
一起高举我们的手来唱，
唱啊撒那，唱啊撒那，唱啊撒那，
刚才就讲到圣油和圣饼哈，圣油刚才牧师讲的强调是它是代表神的话哈，这种新约来看，但其实呢也有一些释经书就讲到这个油哈，这个油其实是有油就有光，那个光就代表神的那个同在哈，的确是我们要有神的同在啊，这个整个至圣所整个礼仪啊摆设才有意思。另外乐意也听过一个解释，就是这个油可以代表圣灵，牧师有没有听过啊？大概围绕的意思都是没有冲突的。嗯，另外那个饼呢也讲到耶稣，预表耶稣的生命之粮啊，这个饼也是分给祭司可以吃，而且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这个饼是十二个饼，也是代表十二个支派，代表牧师。
对，刚刚没特别讲啊。那么经文第五六节呢说，哎，饼要排了两行啊，每行六个啊，所以总共就十二个饼嘛。
对，
当然属灵的意义，当然你就是那个十二支派啦。
嗯，
也是大祭司那个身上，他那个。挂着他们的这个名字，
对，十二就是代表全体的以色列民。那今天呢，我们如果十二呢，其实也是代表全体的神的圣徒。其实这在启示录也有这样十二的预表的意义，但这里就不详细讲了。牧师啊，这里使我最印象深刻是。那个光啊，就是那个油哈，所带来的那个光，那个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圣徒也要把我们的光照在人前。坦白说，你觉得自己的教会有没有真的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把我们的光照在人前，在没有信主的周围的其他人中做了美好的见证啊！我就觉得我的教会，我也有点惭愧，好像有些时候。内部不是很同心，就引致我们不能做美好的见证。
神的话语呢，继续来让我们努力了。你说不同教会，它应当有这种生命光照亮你的社区、你的小区等等。但是今天呢，我们有时候有共同的烦恼啊，要用这样的话，共同的烦恼，就是教会的生命好像。不是像在灯台上的这个照亮应当有照亮作用的光，
甚至有些时候是反面教材。
哎呀，这个就更暗淡了啊，是不是暗淡黑暗的暗，但是我们要彼此鼓励，灯台上的油啊， 作用是点燃这个金灯台，让会幕里面充满光明。
嗯，
按今天的意义，教会也是灯台。其实启示录里面耶稣已经这样说。
嗯，
如果教会这个灯这个照亮的作用比较弱，薄弱。嗯，
薄弱，
薄弱，
微弱的光线。
对，那么我们就更要努力仰望神。
所以我们要好好为自己的教会祷告，起码自己要其中作为一个点燃的一个小火花吧。
我们应当为新一代的信徒多多祷告，我们应当对他们也有盼望。
嗯，
不要说他们不行。其实我们已经这个年纪的领袖了，很多时候你要想神啊，
嗯，
你兴起这班人来，他们是最好的照亮的世界的人。
嗯，
这个教会就有盼望。
所以多为教会的年轻人祷告。
我们开始的时候说利未记24章有四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会幕、圣油、圣饼。那么往下呢，我们就谈到这个圣名的问题了。那么这两大段呢，1到9节是点灯跟更换饼。那么我说10节开始提到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咒诅亵渎神的圣名啊，一直到11节。那么13节就是惩罚了这个年轻人的性命就不保。那么这个就是24章。什么都是圣，圣油、圣饼。那个圣名表示什么呢？为什么咒诅神的名？哇，那个惩罚这么厉害。那么圣名是就是提到神的名字呢？这个在10诫里面开宗明义啊，1、2、3节啊，包括到守安息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利未记特别记载，当时一个亵渎神名的人要被处死这个事件啊，这个就按当时来说呢，都是很震撼的。我看是提醒以色列民呢，哇，你不要拿神的名字来说笑啊，开玩笑啊，要敬畏神，而且要尊重他的名字啊。这个是这个大段落里面呢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目的。那么圣名同时也代表什么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说，不但是神的名，圣名是表示神的威严跟权柄。可能你拿姚谦的名字来开玩笑就问题不大。曾经有人说，为什么你要叫姚谦呢？这个牧师为什么姚谦？姚谦，姚谦不好听。他说我那个谦不是谦虚的谦，是真的姚谦那个谦啊，开玩笑了。但是你不要拿耶和华神的名代表他的威严跟权柄来开玩笑嘛。所以惩罚是这么严厉，我们是要以敬畏的心来对待神的名字。有些人看自己跟神的关系好像，因为耶稣说过嘛，再不称你们是仆人，你是我的朋友。那么有人就觉得，这样的称呼，神对我是朋友，我跟他搭肩膊都行，是不是这回事呢？如果我们习惯这样呢，我们就很容易不自知呢，对神起了没有敬畏的这种的心态。所以我们在敬畏神方面呢，这里提到神的名，不可以随便的咒诅，或者说随便的发言启示啊，不要说咒诅啊，连随便启示呢，传道书我们有念过啊，我们来到神面前也不要随随便便说话啊，你来到敬拜神的殿，你是不是随随便便就进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考验，所以要避免乱用神的名啊。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乱说神到底追究不追究呢？我不知道了啊，神是他跟神的事情。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拿神的名字来说开玩笑，这个也是不应当的。所以这里利未记24章从17节开始，你发觉他的判词很严厉啊。17节，打死人的必被致死啊，这个从律法来说了，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 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缺，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哇，这个是律法对等的，好像所谓对等的刑罚。以伤还伤，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缺，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致死。再重复了，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个都说得很严重。每回大家发觉利未记说完一个重要的事情呢，他要再加上一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个公式差不多是公式化，就是这样了。所以这里的意义呢，要辨清神的心意，刑罚必须跟你犯的罪相符啊，这个就是刚刚念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里的实际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说的这么清楚呢？就是公告天下，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你在神面前这样的亵渎神呢，你就有罪，你就要受到审判，而且也防止人呢私下来报仇啊。这个旧约摩西的律法呢，设立不同的条例，也是为要公公正正的来处理，而且来执行神的审判啊。所以我们说利未记二十四章他提到啊，这个会幕，从会幕提到会幕里面的圣肴圣饼，现在这个大段落呢，最后呢提到神的圣名呢，都是表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啊。会幕是神同在的象征，也是神实在在旧约的年代与他百姓同在的一个地方。那么圣油，我们再重复，是表征神的话语光照啊，在不单是在会幕里，在我们亲近他的人的生命里也是要光照，这个灯常常点燃不会熄灭的。那么圣饼也象征神同在的生命啊，今天我们领受圣餐饼啊，饼主的杯，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纪念神有他同在的生命。这里圣名，哇，就更多表示，哎，我们要对神的敬畏跟尊重。所以这一切的象征都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光明、生命跟力量啊。这个就是这一章呢，我们应用的意义了。
圣油、圣饼与圣名，
象征意义要背熟。
摩西断案寻神意，
刑罚罪行两相符。
真道分解，和你同读利未记，
同来追求圣洁。
牧师，让我代表听众朋友发问一个问题吧。我就在你讲解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看二十四章的段落哈，十节到十六节，很明显就讲到那个年轻人他怎么着亵渎神的名，然后就把他处死哈，这就代表亵渎神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但是如果我们听众朋友看经文，就会觉得，讲这个。不能亵渎圣名，神的圣名非常严重。突然十七节就讲到啊，一些刑罚，就是打死人该怎么样，打死畜生怎么样，还有讲到其他的刑罚。总的来说，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一个对等的惩罚啊。这样插话以后，到二十三节呢，又重提那个诅咒神的名字的人呢，还是。就把他处死了。那为什么在十七到二十二节有这么一段岔话呢？它的用意何在呢？
那么你已经问的时候，已经自己已经回答，提到这个什么对等的刑罚嘛？
嗯，
那我猜呢，专家也这样说呢。
嗯，
因为这个咒诅神明的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呢，犯的这是死刑。所以呢，十六节已经说亵渎耶和华名的就被致死，就是死刑了。但是十四节开始呢，就把打死人 要被致死、打死、牲畜也要赔偿等等呢？你看上跟下都是对称的嘛，这个对称放在这里就表示，哎，摩西律法里面这方面是很实际的，宣告过天下的。如果你留意摩西的律法，神教给他呢，已经在哪里，不是临时新的事情，你们要按这个对等的刑罚来执行，是这个意思。
所以总的来说，其实就是说亵渎神的名应该是真的很严重，是死罪，对吗？在当时的情况，今天我们还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哈，为我们担罪啊。那我就想到牧师，你觉得我们周围的人尊不尊重神的名呢？我觉得这一点好像我们的听众朋友比我们香港这个社会更尊重神的名，好像他们这方面的难题不大，很少是按着神的名来胡乱发誓，或者是去刻意亵渎，或者拿神的名字来开玩笑，对吧？
哎，我就不敢说，因为生在香港这么多年，其实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呢，常常都听到你旁边还没有信主的同事拿我们主耶稣的名来开玩笑。
对
啊，那个就是不应当的。那如果神真的要跟他们来算账呢，死了很多遍了。
现在神已经很有恩典，但是我觉得内地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听众朋友就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很少去这样亵渎神，就是拿神的名字开玩笑，但是他们可能会不会以神的名字来发誓，这样你又怎么看？
这个都也要小心
来启示、
这个启示的事情，在新约书信里面，雅各书啊，旧约那个传道书也有提到，不要随便启示嘛，就是说你要慎言，你的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说不是，若是多说呢，就是出于那恶者。
对，
或者说你在神的面前不要随便立愿，你立愿，哎呀，我的心愿这些，结果你忘记，你就是口不对心了。这个也是神所不喜欢的。
对，而且马太福音，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哈也讲过，你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有些时候不一定说把神拉扯进去，利用神的名字。总之，你不要用神来好像证明你的话特别是可信，这好像也暗喻你平常说的话就没有诚信。
对，
是不是有这样的含义？
从圣名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哎呀，说话要小心啊。
对，而且自己呢说话平常也根本就应该是坦诚坦荡荡，不一定要到你启示的时候才来强调我说的话是真的。是不是这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欢迎和期待你在这方面的体会哈，你是不是很尊重神的名呢？欢迎你来留言，在留言板留言给我们你的回应。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利未记，一起追求活出圣洁。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再见。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创造了穹苍。